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翻开以后请听我念。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获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也绝不突然返回。愿主你今天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受从你而来的生命的粮，让我们的里面都得着饱足，都得着充充足足的供应和喂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到恩主的手中，感谢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讲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和很多弟兄姐妹都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很喜欢听见证，是吗？而且听的见证都比较新奇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时候那些见证你在思想的时候其实都蛮深的。我在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分享她当时说呢，她信主了好几年之后其实她都不是真信的她只是觉得别人很好，别人说很好，她就跟着做了决志祷告，她根本就不信。那后来她遇到一个很成熟的姐妹这个姐妹每一次见她面呢都说一句，她说奇怪呀，你信主这么久了怎么灵命都不成长呢？她听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什么是灵命，什么是成长。所以但是那个人每一次见她都说这句话，她就很气。她说后来她就在她说她那个人再跟她说的时候，她就直接问了一句，她说你能不能说点人话，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讲话呢到现在反思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有人认为我们基督徒讲话不接地气，对吗？这个字是我们常用的也有很多人投诉，就说你能不能讲话接点地气呀，你不能生活不接地气呀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接地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这个祷告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那我们看一下在圣经的新译本呢，这句话怎么翻译？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存着感恩的心警醒。那这句话很怪为什么要警醒呢？我们很多时候比方说在私下里祷告的时候，不是常常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放松吗？很释放吗？是一个很亲密的父亲和孩子的这种对话呀，朋友的对话呀，是要求我们一种释放。那在这里保罗为什么他要我们警醒呢？而且要恒切祷告。那这个里保罗所强调的这个祷告呢，它应该是很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呢？整卷哥罗西书它的信息而言，它要讲到这个祷告。那么回顾我们讲到之前的这些哥罗西书的信息，我们会发现之前讲过的这些天的道呢，它在哥罗西书当中它会重复强调一些字它会强调上面天上它也会强调我们以前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 他强调我们是靠着基督活过来，是复活的。那这是除了他强调基督的超越，他的本性的丰盛，他对于人的要求，对于人的强调，他说我们要注重的是天上的，我们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过来了，那这是他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就好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啊，他开篇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啊，他要求的是什么，说我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在这篇整卷哥罗西书，他很强调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要怎么样的。那旧的生命是什么样呢？我们以前的呢？他也说了，以前是什么样呢？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呢，在这些罪中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那好了，我这里强调一个因为之前我们都讲的这些恶毒愤怒恼怒毁谤，我们都明白污秽的言语，但在这里强调了一个不要彼此说谎。什么是彼此说谎？那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其他的书卷当中，在马太福音出现过一次，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这里的这个毁谤呢，就是这个说谎的这个字的其中的一个意思。但它可不可能是指毁谤呢？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之前你看这段经文，它已经提到了一个字是毁谤，对吗？它不可能再说不要彼此毁谤，它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当中这个字呢，它还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当这个亚拿尼亚他两夫妻卖了这个田产，私自留下了几分之后，那使徒就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所以这里的这个彼此说谎，他可能就是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字的意思，说你们彼此欺哄。什么是彼此欺哄呢？你明明知道对方不是这样的，你非夸他，你非说他你好，你真好。你明知道对方有缺点，我们不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指出来，但我们却一味的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说，我们说夸夸夸。所以教会当中有时候也充满了彼此欺哄，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因为这句话有点不大清楚。那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所强调说，我们原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信主之前不都是这样吗？我们里面有苦毒有怨恨我们也彼此欺哄我们在工作场合当中我们和人彼此恭维对吗？我们不说诚实话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人很不满了，但我们表面还是要装作没事，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最终的光景，我们就是这样的。但现在哥罗西说你在这些事情上你要死去的，要死的。什么是死呢？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死从我们肉身来讲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特征呢？我们不能呼吸了，对吗？我们不能说话了，不能起来走路了，不能吃饭了，所有活人的特征我们都不能做了，对吧？这是一个死人的特征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这个啊民间的这种啊迷信呢、啊，叫诈尸，听过吗？啊，其实诈尸呢，它是有医学的这个研究的。他说人呢，其实咽气之后，他可能是有一种假死的状态，他里头还有一口气没出来，他突然之间会蹦起来，然后他那口气吐出来之后，啊，他人就死了。那所以因为人会偶尔啊有这种死之后假死的现象，所以啊很多的这些啊拍电影的啊拍恐怖片的，他就会抓住这个情节，他就拍一些恐怖片。所以小的时候看恐怖片，他就会动不动在灵堂有诈尸的情况啊。那诈尸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就是啊看那些人正哭得很伤心的时候，突然之间死人跳出来了，全都跑光了，对吗？吓死了，也不伤心了，也不哭了，恐怕这个人再回来。那这是一个死了的人，他突然之间跳起来，会吓到人啊，会很反常。那这是肉身的死亡。那么从属灵角度的意义讲呢，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死的人，他应该一切的骄傲、嫉妒、苦毒啊、恼怒、说谎，这些不怀好意的这些论断、批评，一切不怀善意的事情都应该死的，都应该消失的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其实我们死不了，对吗？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这些私欲都在，常常在我们里面啊兴风作浪，弄得我们心里头很不安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表面上会表现出很好，那这是一种假死吗？应该说是一种装死的状态。那很多时候一扎呀，有些事情一碰啊，人一下就蹦起来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教会里好像充满了一群诈尸的人一样，跑来跑去的。那诈尸的情况会怎么样？会吓到人的嘛，对吧？所以啊，很多不管是慕道友啊，还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啊，常常在教会当中来了一段时间不再来的时候啊，一再问的什么情况，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被人绊倒。他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啊，你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啊，基督徒不是应该很好的吗？有那种爱心柔和，就好像刚刚诗班唱的那首诗，多美啊！在我父家应该有什么？没有征战，没有仇恨，只有爱呀。那对于没信主的人，他有这样的期待错了吗？没有错呀。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说一个在基督里有新生命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了，那不信的人这样期待教会当中看到这样的生命，过分吗？不过分呢。如果他在教会当中看到跟这个世界上差不多的人，他为什么要来教会呢？啊，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浪费时间呢？他就是要看到这种更新的生命啊，有爱的生命啊。但是可能我们也会疑问，弟兄姐妹疑问，我们能做到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一生都做不到，对吗？因为我们一生都在罪身里居住啊，这些的里头私欲是一生都不可能完全除尽的，那怎么办呢？啊，唯一的办法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恒切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致死我们这肉体的软弱，一切的私欲。当这些私欲在我们里面好像啊还留一口气，苟延残喘，他要跳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警醒，我们要拼命的用祷告跟神说，求你致死我的这个肉体的情欲。什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致死？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祷告。可以用一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吗？不可以，没有用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了，那些规条啊，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做任何努力是没有办法制死我们肉体情欲，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为什么说祷告这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呼求神，我们迫切呼求神的时候，神的能力才能进到我们软弱当中，把这些情欲慢慢慢慢的一点的致死。即使不能够完全致死，你会发现它在慢慢的死去的状态当中，而不是说越活越兴旺。那如果用人的办法能够把这个肢体的肉情欲致死的话，那中国人也不会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对吧？就不信主的人都懂，没有办法的，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祷告。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会很挣扎，他会说哎呀，我真的很痛苦，为什么我里面还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为什么缺少爱，为什么没有能力？那就是要这个怎么样能让这个些东西消失呢？就是透过祷告让这个旧我渐渐的死去，那个死的过程，这个旧的人衰微了之后，这个新的人，新的生命才会慢慢出来。说白了就是两强相争嘛，你让一个弱下来，另一个就强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敏感我们的心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一定牢记神给我们这些国民的这些属灵生命的要求。当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些属灵品格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祷告，不是要外加什么，而是要先致死里面的这个我。看到我里面的贪心出来了，就迫切的求神致死这个贪心。你恒切祷告，什么是恒切？你一直，他只要不死，你就一直祷告。终有一天，你会发现神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彰显出来，这些的罪在慢慢的消失，新生命就会慢慢出来。这是祷告，求神致死我们的旧我。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很接地气。我刚刚说的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不接地气的祷告，对吗？不是为我们世上去安排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上啊，非常的接地气，我们迫切呼求神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很想买一个很便宜但又很实用但又能增值的房子，对吗？我们找工作，我们很想找一个薪水高又很体面的，这一切都是太接地气了，这都是在让原来那个旧我的生命活得越来越强壮。那怎么可能有新生命出来呢？一次次的满足，一次次的感恩的见证，说的都是我的欲望得到满足。这种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感恩吗？感恩。那这种的感恩的心呢，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去为神舍命的。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人他不信主，我也不信主，他给了我一份很好的工作，我感恩吗？我感恩啊，我非常感谢他。但你说我能感谢到一定程度为他舍命吗？肯定做不到，因为这种恩典不足以让人为人舍命的。什么能让啊我们去为神舍命？只有里面这个老我死了，这个新生命出来，是神带着我们去为他来奔走，那才有舍命的动力。不是我们，而是神自己。所以祷告这是一生的坚持啊，要对于自己的生命啊多做这种不接地气的祷告。不要太接地气，不要只想着地上的东西，要追求是天上的国民，就要致死地上这个老我，让这个私欲一点一点的被神给致死。恒切祷告，没有别的办法，人是没有任何能力致死自己的这些的私欲的。那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祷告，要警醒。什么是警醒？就是警醒我里面这个老我是不是又活了，又活得很兴旺。当他兴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时候我们也听到弟兄姐妹分享了，说我里头有这个软弱那个软弱，但是分享完之后会发现我们单单就把这些软弱扔在那里不管了，那有什么用呢？你要致死他，你看见他了，他是在败坏我们的生命的，你要致死他，不能看见不理呀、然后再用一些外表好的行为去掩盖，那跟世界有什么差别呢？那些慈善家不也是一样吗？那 这是祷告，我们要操练一个不接地气的祷告。那好了，那我们下面看我们又要如何为人代求呢？啊，保罗在这里请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祷告。那我们知道这封书信是什么书信呢？监狱书信啊，说白了就是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的。那保罗为什么坐牢啊？他是含冤入狱，对吗？他根本就没犯罪。但是保罗他在书信当中啊，他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他不止一次，不是哥罗西书啊，在别的书信他不止一次提到，他说我是为主被囚的。那保罗很清楚他是为主来坐牢。那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啊，看到保罗从被犹太人冤枉到被这个两任的巡抚审问，到最后是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也申诉，他几次过堂啊，他都有机会给自己申诉的，他都有机会去想办法来帮自己脱离困境的，但他都没有。那他为什么后来要上罗马呢？他上罗马他为了什么呢？他怎么说？他说他要上告于该撒，对吗？他终于要为自己申诉了吗？他是他觉得坐牢受不了了吗？没有啊，在《使徒行传》第23章怎么说他？他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这句话出现在他刚刚被犹太人攻击，还没有开始见巡抚，就说他刚刚开始牢狱之灾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是说他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那他也是会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上告于该撒，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脱离牢狱之灾，他根本就是为了传福音，因为他很清楚神呼召他做什么。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腓立比书也是一卷监狱书信，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在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御营全军就是罗马的禁卫军，是驻扎在罗马城外的全部的军队可能啊，这些的军队的士兵是按班轮换看守保罗，轮着轮着就都轮遍了，对吗？就都被他传遍了，所以他传福音传遍了，他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传了。那他一方面呢去传福音给所有能接触的人，另一方面呢，他愿意为主舍命的时候呢，也鼓励了主内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放胆的去传扬神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把福音都传遍了，他求哥罗西教会的人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内容呢？他没有说求神放我出去吧，对吗？他可不可以这么求啊？他可以，但他没有。他知道神托付他的是什么，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保罗知道神托付他就是传福音，但他需要有人呐。他在监狱里已经没有人了，传遍了，所以这时候他说给我开传道的门，他说不是开监狱的门，他是要开传道的门，说来人呐，有人来呀。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代求？弟兄姐妹们，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保罗他今天就生活在我们当中，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生活在我们教会他遭受牢狱之灾，我们想想我们教会会怎么样为他祷告，会怎么样为他祷告？我们会同心合意可能尽时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感动当权者的心把保罗放了，对吧？因为他实在是冤枉的， 对吗？啊，而且啊，你怎么能让你的仆人遭受不白之冤呢？对吗？我们多半会这么祷告。可是我们这么祷告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是在拿这个世界的标准在看天国。这个世界认为好的事，基督徒应该有；这个世界认为不好的事，基督徒不应该遭遇到。这是我们的标准。但是我们忘了，之前我们讲，我们是啊天国的选民，啊是神的子民。所以保罗他没有定睛在这个法律公不公正，他定睛在说神到底差派到哪里。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神他可以差派他的仆人到任何他要把福音传到的地方，监狱也是一个地方。所以保罗知道他进监狱是为了传福音，传遍了狱营全军，福音就传进了罗马的宫廷，以至于在教会里就犹太人第一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记载，他说尼禄王的王后啊，就是那位逼迫基督徒的那个罗马皇帝，他的王后啊就是一位虔诚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教我们怎么样为人代求，不是体贴一个人肉身的软弱，让他的肉体得到满足，不是让他的私欲得到满足，而是让这个人能够去专心爱神，被神使用。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100个除了犯罪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讲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是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于祈祷的应允，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为人代求，如果我们愿意祷告，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祷告，我们就要祷告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除了犯罪我什么都不怕，除了神我什么都不渴慕。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他很爱主，他很追求，你为他的祷告就是这样祷告，你让他单单爱主，单单害怕犯罪，远离罪恶。你会说我都做不到，我可以为别人代求吗？可以的。难道哥罗西教会的人个个都是保罗吗？肯定不是，对吗？肯定很多人都做不到保罗这样，但是保罗说你们为我代求，你们为我来求，让神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自己祷告，怎么样学会怎么样做一个不接地气的代求。不要接地气，为他求这个求那个，为他求婚姻求孩子，为他求房子求车子，不，这太接地气了，这个不是天国子民应该求的。你要真的为人代求，你求一个不接地气代求，你说神呢，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你在他生命当中做主，你让他为你完全摆上。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为人代求，我相信今天的教会一定会被神大大复兴的。我们把代求的目光定睛在这种不接地气的代求上，不要太接地气啊，不要担心他这个人肉身所需要的什么东西，神都知道，神会供应的。神要的是他的心是单单爱神，单单远离恶事，单单愿意致死自己里面肉体的这个软弱的生命，这样来为人代求，不接地气的祷告，不接地气的代求。好，那我们讲了两个不接地气，我们要再讲讲接地气的事情。好，那下面一段经文呢，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那这里保罗讲了一句这句话呢，他是让我们很接地气的与人来往来。那为什么要这么接地气呢？这里提到一个外人。什么是外人？这个外人呢，在哥罗多书信也说过，他说 因为评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这个外人呢，如果从这样的相关的字来看呢，这个外人应该是指不信主的人，对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对于不信主的人呢，我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他们交往，而且呢，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那这个和气是什么呢？是恩典啊，英文是 grace， 是恩典。那好了，这个交往这个字啊，很有一种误解，就是这个交往会让人有一种时间的观点，对吗？我认识你，我跟你来建立关系，来彼此了解，然后才有往来。这个交往就让人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但交往这个字呢，其实英文版本你会看它是用 walk， 是行走。NAS 版本它是行走，那这个行走呢，就给人一种紧迫感，就是可能呢，你碰到这个外人，刚好跟你一起走一段路，你刚好碰到两个人一起路上遇到，是一个时间很赶的，不是单单说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你建立关系，跟你有这个信任了之后，我再给你传福音，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有紧迫的，所以他会说你爱惜光阴。如果看英文，他就是说你抓住每一个机会。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时间来了解的朋友，而是可能你在路上走路遇到的，可能你是在坐火车遇到的，可能你是在坐飞机遇到的，可能你无意中旅游遇到的，都有可能。那这些人你遇到的时候，你就抓紧机会来去跟他们来讲天国的福音。那保罗说我们要言语中带着恩典用言调和。什么是用言调和？那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吃饭，你吃个没盐的菜，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口味不好。但是如果带盐的话，就会觉得很舒服那你说出话来总要让人感觉不是这么难受的有这样的例子吗？保罗他说在罗马书12章16节，他说我们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也就是我们在和世人行走的时候，我们要迁就他们。卑微不是说他们地位低下，而是说有很多时候没信主的人他不懂，他并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我们的标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不小心，我们就拿圣经的真理去要求没信主的人，你不能这么要求他们，他们都不知道，都不懂，你凭什么这么要求他们？还没懂呢，对吗？我们不能这么急。那不信主他有他的难处。那我们在圣经当中呢曾经有一段故事呢，是记载保罗他在被帖撒罗尼迦的人犹太人逼迫之后呢，他逃离了。逃离之后呢，在不是他正常的宣教旅程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雅典，还记得吗？他到了雅典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圣经说他在雅典等候他的同工的时候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那这里说保罗他路过雅典看见满城偶像的时候，他就抓紧机会，他在任何机会都去跟人辩论，是为了传福音。那当保罗这么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叫雅略巴谷。这个雅略巴谷就是当时雅典人的，雅典人其实他非常的追求哲学，所以他天天在大街上没事就是辩论。那雅略巴谷就是一个给他们很好的辩论的一个空间，一个地方。那带到那里去之后呢，就说你所讲的道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那 保罗呢就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的，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像人手工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叫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你看，当他路过雅典的时候，只是短暂的停留啊。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满城都是偶像，我们会是什么反应啊？我们会说这地方太败坏了，对吧？太差劲了，我不看这些偶像，太差了。但你看保罗呀，他是挨个去看的，对吗？他为什么会看到一个喂食之神？他肯定挨个去观察，他观察完之后，他发现喂食神，他就要去研究，他就要去问这个喂食之神是怎么回事。那其实呢，雅典人呢他到处都是偶像，他的花园呢，他的建筑物上面那都是偶像，他都有代表他神明的地方。那这个喂食之神呢，他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比较贴近现实，就是说当年呢，在很多年前大家很多了解欧洲历史的知道，雅典曾经发生过一年的瘟疫，对吗？死了很多人。那这个瘟疫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就是有一个医生，他发现只有那些打铁的那个烧火的铁匠火匠没事，因为他离火很近，后来他们就用火来解决这一切办法。那么当时在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放了一群的羊啊，在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就让这些羊呢自己去走。那这个羊走到哪一个地方停下来，他们因为他们哪一个地方都有神明好像在的，那走到哪一个地方就给这个神明，这个羊就停下来，这个羊就献给这个神明献祭。那当中就有一只羊走到了一个地方，是没有他们代表神明的地方，所以当时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喂食之神，不知道，那个羊就停下来了。然后他们也害怕是不是我们得罪了这个喂食之神，所以他们就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怀着恐惧的心，他们就为这个喂食之神建了一座坛，所以他写的是喂食之神。所以保罗了解到了这个神这个坛的来历之后，他非常聪明，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的这个坛，他就借了两句的诗人的话一句是我们生活动作少了一个字，对不起，存留都在乎他，还有一个是我们也是他生的，这是希腊诗人的两句诗。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用这两句诗来把这个信仰切入。他说，你们拜这个喂食之神，你知道是谁吗？他就是耶和华呀。所以他知道这些人心里的软弱是哪里，心里不明白的地方，心里的空缺在哪里。雅典人他就想找这个最高的神，他对这个信仰，对这个宇宙间最高统治主，他是极力的追求。你看天天讨论讨论，就是讨论这些。所以保罗就非常有智慧的把这个话题切入，从他们能够知道的地方，从他们文化当中缺失的地方，他就切入了，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而且你看保罗的语气他刚刚我读过那段多柔和呀，对吗？ 一丁点不犀利，比起那个骂起人来毫不含糊的疾风烈火一样的保罗，根本就像两个人一样。你看他的话真的好像是用言调和一样，他没有说你们这些该死的拜偶像的，你知道你拜这些要下地狱的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一下就把人绊倒了，怎么传？你信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很多人就气跑了，说这什么话啊？他不懂啊，我们要体贴他的软弱啊。所以这段经文你看他保罗他抓紧时机啊，给这个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有人还是讥诮他，有人说再听吧，但是还是有人信了，其中有啊雅略巴谷的官啊，他是官，叫丢尼修，他是个官。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优西比乌记载，他说这个人呢可能就是后来成为雅典大主教的那个丢尼修，他在最后为主寻道。你看他抓紧时机用智慧去传，就有果子出来。所以当我们在与一个不信主的人行走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一下子就明白光，就明白真理，就明白圣洁什么意思。你不能一下要求说的，你不能爱世界，你不能贪财，你不能，那基督徒都很多时候都贪爱世界，你怎么要求一个不信主的人不爱世界呢？他本来就属世界的，当然爱世界了，对吗？所以我们不能对于黑暗中的人，我们一下打出一个1000度的大灯泡，他一下就跑掉了，啊，我们要点一个小小的蜡烛，一点一点的让他看到这个光的可贵。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结束，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传扬他呀，是用诸般的智慧啊，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他也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是要用百般的忍耐呀，对于不信主的人，你看，好像母亲十月怀胎一样，他一个母亲，他怎么等候一个婴儿出生？他是要受很多苦的，对吧？为什么人家说孩子出生的日是母难日呢？他是要忍耐，要等候啊，让这个孩子完完全全出来。所以我们对于没信主的人，我们要有这种百般的忍耐，说话要有恩典，要让他能接受得了。要像用言调和一样，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人他的需要是什么。保罗时代的人呢，他们雅典人，他们就是要找这个宇宙中最高的统治者，他们可能那个时候人生活条件很好，他们不会为生计担心，所以他们在这种最高的这种的知识上啊，这种的宇宙间的这个主宰的事情上，他们是竭尽的去想去追求，所以保罗就从这方面入手。但是如果我们在今天，我们去和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跟他说：“哎呀，未时之神呐，宇宙之间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兴趣听。为什么？现在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亚历山大是吗？亚历山大。”现在不光是中国啊，所有的人呢都是在各种的压力之下没有平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张力很大，冲突很大，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跟人之间的关系闹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不开心。那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呢？哪一个角度来去帮他们呢？当然是要从基督耶稣能带给他真平安的，当然是要告诉他，我们之所以跟人的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人人都自我中心，我们都拿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是我们的罪造成的。帮他解决，让他知道在基督里面，你最困难，你最痛苦的问题，你最难解决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切入点，这是一个接地气的与人行走。所以与慕道友交往，我们要接地气，我们不要开口就说天上的话这个人如果他去投资他去买房，你说哎呀不行啊，这个钱都会飞走的，这话对于他来说是没意义的，他觉得钱就是实在的，就是有用的要从你要告诉他，你赚了钱你会失去什么， 你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得必有失，帮助他啊，找到他在追求世界的时候，他失去的那些东西是多宝贵。可能他失去的是亲情，可能是失去与家人的关系，啊，可能会失去的是时间、健康。我们要帮他找出来，啊，他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帮他。这是与人同行，与一个不信主的人同行，要接地气，啊。但是我们个人的祷告，弟兄姐妹们，啊，一定不要太接地气。我们为人代求也不要接地气，我们要与慕道友行走，要学习接地气。那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这位天国的掌权者他的旨意能成就，他的心意能满足。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们进到世界当中与世人行走，是为了把他们带到天国，是为了他们能够得救，得到这份最宝贵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从千万人当中，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主，你也知道我们常常肉身软弱，我们也常常贪爱世界，就求主你给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能够恒切的祷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大能来致死各样白体中的私欲，也让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在世人当中彰显出来，也让我们能够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为人代求，让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让我们单单来渴慕你，也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刘传道带来的信息，让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这世界非我家》。